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听众朋友，很高兴又到了和您在这个读书观影空中相约的时间。我是艾梦。
我是艾贝。
艾贝啊，我们上次在聊那个电影《人潮汹涌》的时候，我们不是有提到说这是一部换一个活法的电影吗？
是啊。
对，然后可是像我们在真实的人生中啊，就是激荡头脑或者让自己换个活法，其实是很多人都期待去经历的。那在自己的身上经历双重啊甚至多重角色的人生啊，体验不同的甘苦的人生，其实也是这几年大家常常听到的一个新名词，就叫slash 斜杠人生。那我们今天节目中呢，就是要来聊聊这本书Slash。 那在开始之前呢，我是想要先问问艾贝，那你可以聊一聊你的以前的本业是什么？
我呢是学的是中文专业，学的是比较文学，我自己比较感兴趣，就是说喜欢写写字啊。后来我就到一个杂志社的编辑部去工作，这算是我的最初的职业和专业吧。
那么在本业之外啊，就是你毕业之后到现在的人生，你是否曾经有过其他的身份或是经验，或者是不同的故事和你的本业做的事情是不同的呢？
有，除了自己的工作之外呢，我还是尝试过做过其他的工作，比方说我当过导游，当然都是业余导游，就是兼职的，兼职导游。我做过很多年的兼职老师，就是周末呀夜校啊，还有也是做过一些就是说口译翻译之类的工作。那我觉得作为当时很年轻，是20多岁这样，作为一个年轻人，你还没有太多的家庭的负担，所以呢就时间呢也比较多，有一份工作之外又去做其他的工作，有其他的身份。我觉得主要还是有两种方面的原因吧。一个呢可能是我们需要就是创造更多的财富，就去挣钱，所以在经济的一个驱使下，我希望能够有业余时间去挣更多的收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一种精神上的就是需求，因为在本职工作的之外，可能还需要精神上还需要一些其他的体验，或者说是这个其他的一些收获，于是呢再去从事另外一个工作，可以获得一些精神上的满足和实现。那我个人来说呢，我想我是两个原因，我兼有，我都有，我既希望再做一些工作来增加一些收入。那些工作比方说做英语，因为英语语言是我感兴趣的东西，我也能够用英语去交朋友啊，或者锻炼自己的口语啊，所以这个导游这工作我挺开心，当时是其实挺享受这个业余工作的。那做老师跟学生交流也是我喜欢，所以可以说是 从精神上或者收入上都给我带来一些满足，那这个就是我所谓的就是有多重身份的一个故事。那艾梦你呢？
艾贝的这个生活也是很精彩耶，人生过程也是很精彩。那我想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哦，应该是很少人说单一从事一种工作一辈子。那我自己的本业原来也是文学和教育的工作，但是我一直不喜欢就是保守很一成不变的生活啊，然后我也很喜欢挑战不同的，然后学习一些不同的东西。那结婚之前呢，我是在都是大部分都在当老师。那结婚之后呢，我就因为跟我先生自己创业，所以因为工作的关系呢，也接触了真的各种各样不同的新事物啊，然后也学习了，就是有很多经营和学习的各种的机会。那有些事呢，对我来说是很就是。也可能是热兴趣，也可能是热忱，像这个艾贝刚才讲的，有一些是心灵上的需求，有一些是实际上的需求。那这个过程中呢，有一些是可以拿来赚钱，那有一些不一定，它可能就是实现你兴趣的理想。那这个过程中当然是有得有失，但是都是人生一些非常好的经验。那这几年刚才我开头说的这个斜杠青年这个词哦，所以我才知道原来我也一直都是斜杠青年，那很多人可能都是斜杠青人。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呢，多多少少都是当过斜杠青年嘛。那能专一的执着一个工作一辈子，其实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可以利用自己的专业，然后再加上你的兴趣来改变或是增加你的人生的角度，还有开展多职的人生，也是为你枯燥单调的生活增添了很多的趣味。阿贝，你喜欢这样的人生吗？
我觉得还可以啦，这个也有得有失，在时间上的把控，就是说你怎么样安排有限的时间，这是一个有一定的挑战，但是确实给单调枯燥单一的人生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和趣味，有的时候他们不一定是互相有冲突的，甚至于可以互相促进也不一定。其实这个斜杠青年，我这一开始我都没有看到这个书名，我都没有特别的理解什么叫斜杠青年呢？真的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名词，它其实就是一个符号，就是一个slash 一个符号，就是说这个人的介绍后面呢有记者、作家、画家，就是每一个身份都是用个斜杠来分离，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他说相信呢，就是每个人啊，都我们每个人都喜欢自己拥有更精彩的人生。我想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这个名词，希望能和听众朋友们跟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呢一起思考，就除了本业你还拥有什么，除了职称你还有没有什么比名片更亮眼的故事可以与我们分享呢？而不是就是只是迫于生存，而是不甘平庸，期待有听众来交流，来跟我们与分享自己的斜杠人生。
对，其实我们真的很希望这个节目里面有更多的听众可以跟我们分享他们曾经有的故事哦。那斜杠青年 slash 这就是这本书的书名，那它 slash 其实就是一种生活的态度。那因为共享经济的发展，所以越来越多人哦都不再满足于单一职业和身份的束缚，那就开始选择了一种他利用自己的专业啊、才艺啊，经营多重身份的这个多职人生。这些人都拥有共同的名字，就叫斜杠青年 slash。那对于斜杠青年最重要的是呢，就是他并不是说身兼很多种赚钱的方式，而是呢拥有许多真正热爱的事物。那透过不同的管道呢，让你的才华和机会呢大大的可以有展开的机会。那斜杠青年呢，其实他并不浪漫，但是可能是很精彩的。他们投资的呢不是财富，而完全是自己的人生。那可能有人呢，他是一边譬如说一边做设计一边开书店，那一边从事摄影工作，也可能晚上就去当健身教练。那也有人一边写程式呢，一边可能做烘焙啊，然后一边就当起了 YouTuber。那如今呢，全球斜杠青年的故事呢已经是越来越厚了。如果你还没有上路来 参与这个斜杠青年的这个一角呢，可能是需要紧张一下了。那其实我们不一定是要辞职去旅行啊，抛弃面包啊，追逐诗和远方啊。但是呢，你应该其实要静下来扪心自问，就是除了一份安稳的工作以外呢，你还会什么东西？那如果这个世界是很精彩的，那你要把你你要砥砺呃，就是你要从你的人生砥砺掉一些选择，自然你就没有了其他的选择。那还是你要做一只在猴群里面爬树的鱼呢，同时呢也可以痛快的游泳。那现在呢，业余的爱好呢，也可以成为你未来谋生的一个手段。所以其实就是要按自己的方式来生活的意思。
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主要想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斜杠青年》这本书。刚刚已经介绍了什么叫斜杠青年，就是说那些拥有多重职业的，又被称为叫斜杠族。这个斜杠呢，就是英语的说法，就叫 slash，指一些弹性就业人士。这个说法呢，始自美国纽约一位女性专栏作家和咨询师，叫玛奇·埃波赫。她写了一本畅销书，书名叫不能只打一份工，多重压力下的职场求生术。他这里面就写到一种态度了，就具体是指着年轻人啊，不再满足于这个专一职业的这样一种工作模式，而是选择有多重职业和身份的生活。斜杠族呢，他们所做的是一种多重事业的路线。一种呢，兴起于就是20世纪末期到21世纪初期的趋势。那这些拥有多重事业的人呢，他们是同时担任两份或者更多的专业工作，然后又在某一个行业得到相当的成就时，转往另一行业发展。哎，这个一点是特别特别有意思，就是说他们已经在原来自己所从事的一定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的这样一个行业，获得一定的成就，然后他们又转往一个全新的行业，重新开始发展，哎，也是做得有声有色。就是指这样一类人，Sandra Kirka，他在2003年的时候说，他说，就1970年代，就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的研究呢就表明，经济活跃人口中大约有10%到30%的人，在5年内至少有过一次职业变化。哎，这样的一个数字还是相当的高啊。在德国呢，就有91名技术工人当中，在完成学业后的前8年，1/3的职业发展是在其他职业中至少被雇佣过一次。这些呢，就斜杠族们，他们会考虑一边创业或者一边加盟一个连锁店打工，从这种方式达到更多元收入的效果。他们比较重视自己的时间，希望自己能够掌控自己的时间。那有这样一些特点，所以这个词的来历就是这样子。
因为这是现在是一个很多元文化的时代嘛，那年轻一代多元的人生呢是很普遍的。那其实联系到近代科学的细分之前呢，你也会发现，其实很多人呢，也在很早以前呢，他们就是多领域的专家，比如说哲学家的毕达哥拉斯啊，他又是这个数据学家。画家达芬奇，他同时也是科学家、发明家，在绘画、音乐、建筑、数学、几何、解剖、生理、动物、植物、文学、地理、天文，这个光学、力学、发明、土木等都有成就，所以他真的是，哎，从古时候最标准的斜杠青年了，他应该可以斜杠到老年吧。所以呢，其实就是引出今天要推荐的这本书《斜杠青年 Slash》，就是其实这本书的标题啊，有点误导了。就是说，书的内容其实并不是关于说如何你如何成为一个斜杠青年，而是作者成为斜杠青年的这个心路历程，还有他自己一个自我成长的一个思考。
对，其实你刚刚说这个达芬奇啊，他有几十个家，什么科学家那些，
是
我觉
啊，
得，
太厉害了，
对啊，
太
以
天
前呢，
才了。
其实我就在想，以前几百年前科学就没有到近现代科学变成一个科，这样一个非常细分的科目，所以以前的这个通才就什么都知道，就是通才其实挺多的，因为可能他那时候也没有那么细分。就专业分得那么细，到现在呢，就是你同样一个物理下面的 这个第二级专业、第三级专业有很多，那就变成就是你在这一个领域很深，但是你隔行就马上隔山一样的，都不知道，可能跟近代就科学细分越来越细也有一定的关系。那今天我们就讲这个书呢，就斜杠青年，他讲的自己的心路历程，这其实可以给我们作为一个参考或者启发。那我们来说说这个作者，作者呢叫 Susan Kwan， 他是留美 MBA， 那是 LinkedIn 的专栏作家，也是个自媒体人。他的文章就说多重职业成为全球新趋势，他写过这样一篇文章呢，曾经呢被千家媒体转载。他是将斜杠青年概念，斜杠青年这个概念引入中国第一个人，就说这个他关于这个人在生活当中各个领域各种角色的这样一种探索，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心得。从研究所毕业后呢，他就陆续担任美国州政府的数据分析员、网络公司的分析师。他还一直利用工作之余啊，进行不同的尝试，先后创办了思想者小组论坛和蓝旗沙龙这样的女性社群，还办过两次个人画展，并且呢独立运营自媒体，撰写专栏，并创办了如果生活是一幅画你会如何创作和我的十个基本生活信念等四本杂志书，还创立两个教育品牌，并且在北京教授百老汇爵士歌舞，同时又是个 CrossFit 健身课程一级教练。那他就是这样一个有多重身份的斜杠青年了。在2015年，他正式结束自己的职场生涯，成为一名独立的创业者，实现了生活与工作的完美结合。作为引入斜杠青年的第一人，他希望藉由打造一个专业的自我发展空间，帮助人们在丰富生活的同时，去迎接更有价值的多职人生。
所以其实这本书他从自序开始哦，就是他的自序其实就是从此以后要按自己的方式生活，这是最他的自序的主轴。他的目录书本的目录呢有四个，四章。那第一章呢是在人生的交叉口，你会往哪里走？就是在讲一个全新的开始。那生命的意义呢是谁在决定了，那谁夺走了工作的乐趣，那在企业里面你还可以生存多久，所以而还有这个探讨纽约刮起的斜杠青年风，金钱和快乐是怎么样可以兼得的，那你可以不是只有上班族，还有让赚钱更有尊严，还有财务自由的这个一步之遥。那第二章呢是在讲迎接多职人生，多职人生就是强者的答案，就是说我不够好的话该怎么办，或者说还有在讲10000小时的虚幻马拉松，还有你被坚持绑架了吗，还有利己的盘算道德吗，还有小心幸存者的偏差，还有压力与思考的悖论，和内圣外王的人生哲学。那第三章呢是成长，请先折磨自己，就在探讨你这个天赋的优势，还有扒开你的惰性，还有关键是刻意练习和打造你的知识结构，以及这个1000个铁粉的理论。那第四章呢是此时此刻就过自己的人生，那人生呢其实就图个内外一致嘛，所以理想生活有一定的模样吗，幸福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为什么可以需要这样简单的生活呢，还有这个 CrossFit 让自己带给身体带给自己快乐，大概是四章里面其实他也讲了很多的内容。那我们现在先进一段广告。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我要去店里买东西，马上回来。你有没有想要的？
记得拿新口罩。
但这个还可以用耶。
你已经戴好多次，看起来都变松了。我们要和以往一样，高度警戒，才能帮助减缓病毒的散播。继续戴服帖的口罩，保持6英尺的社交距离，避免群聚。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要去接种。还有，勤换口罩。
好好好，真是杞人忧天。
新的变种病毒都出现了，可能更容易传播哎。现在可不是松懈的时候。
嗯，你说的对。
而且你想当全家人的榜样，不是吗？
当然了，那还用说。
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以保护自己和家人，请上网 cdc.gov/coronavirus。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欢迎大家收听每周四的读书观影节目。今天呢，我和艾梦给大家聊的这本书的名字叫《斜杠青年》，它是一位叫苏增官的华裔女作家写的，跟我们聊聊她的多样人生和多重职业、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那斜杠这个词的最早的是美国的一位专栏作家就提出来的，他是指拥有多重职业和身份的人。斜杠这个概念一进入中国了，就与青年文化这个时代的这个多元时代的这种青年文化呢一拍即合，成为年轻群体的一种流行风尚和生活态度，风靡社交网络啊，尤其是在社交网络。那为什么社交网络呢？因为现在这个在网上工作，在网上交流，是我们更有可能的去实现这样一种多元人生的梦想。那自主多元又有趣的这样职业，在经济独立的前提下，可以享受自己理想的生活。与枯燥单一的这个职业相比起来呢，这种斜杠人生似乎更加自由和随性。所以现在呢，这个时代里啊，斜杠青年越来越流行，已经成为年轻人非常热衷的生活方式了。
对，那我们来聊一聊，就是斜杠青年为什么流行的原因。
对，为什么？
因为后工业时代嘛，在后工业时代呢，服务业就是最大的产业。那服务业是不涉及生产的，交换的大多是个人的技能、知识和时间，不存在大规模的生产，也没有很长的产业链，都不需要大规模的合作。那个人呢，就可以成就了独立的服务供应商。那互联网的发展呢，又为此提供了很好的支撑啊，帮助提供需求方来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让大量技能拥有者呢摆脱机构的束缚，直接为用户提供服务。那第二个呢，是人才的时代。那人类已经跨入知识创造力的时代，那人才呢成为生产要素中最重要的部分。那资金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时期呢，其实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矽谷的崛起使老牌的全球500强的企业 都黯然失色，那世界的聚光灯呢很迅速的就转移到了充满活力和激情的这些科技公司。那当互联网的基础搭建完成，所有的点都被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呢，拼内容的时代就来临了。那最终的价值创造呢，需要依靠能产出高品质的内容，创造出真正需求的产品和服务的人。那再来第三点呢，就是经济组织的方式。那经济组织的方式产生了变革呢，集中在固定时间和场所的那些传统工作就逐渐的就被淘汰了，那被合作式的方式取代。那资本经济时代的管理的理念就是呢，雇员呢需要被严格的管理，在固定的时间，在固定的场所做无聊而且重复的劳动。那这在知识和创造力的时代是已经行不通了。那因为呢，人只有在自主和自我驱动的状态下呢，才能够拥有最大的创造力。事实上呢，组织创造呢已经在矽谷是如火如荼的进行。那在那里呢，员工有着极大的自由选择和谁可以一起工作，参与什么样的项目，在那里的工作以及在哪里工作，以及还有和什么时候工作，他们员工都有很大的选择性。那雇佣与合作最大的区别呢，就是利润的分配。那资本强势的时候呢，企业产生的大部分利润也是会回归到资本方。然而呢，当人才成为关键的资源的时候呢，它的稀缺性呢就会推动价格上涨，利润呢也会从资方转移到人才方，直接达到合理分配及合作状态下的这个利润的分配。
好，刚刚艾蒙呢给我们从后工业时代这个个人更加成为这个一个服务或者产品的提供商，而不是一个原来大产业链下的一小部分，所以被锁死了，所以就进入了一个人才至上的时代。然后像硅谷一些企业呢，他们的经济组织方式也发生了变革，这些都为斜杠人生出现了，孕育了它的可能性。那我们再来看看为什么叫斜杠青年呢？那在2016年的时候呢，在美国自由职业的人数已经是超过了5300万人，就他们不是受雇于谁，自己就是老板，自由职业者。所以希拉里在他演讲时说美国自由职业者占职场数量的1/3，并且有望在2020年呢达到1/2。那在2014到2015年，这个远程工作数量就增加了27%，每5个人当中有2个人是在线上完成的工作。这个数据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数据。按照这个数据，到今年像疫情，那就是这个已经是大大增加了哈，这个更加增加，很多人都是在家通过 remote 通过网络来完成自己的工作。那当时就有机构啊，这个预测说未来全球自由职业市场的规模可能达到3万亿元左右，这就意味着在未来的职场中，员工可能大部分的职工都是自由职业者，而非是受雇于某一家单一的组织。这一现象到如今，这个预言已经成为了真实，因为这种情况真的是很多。在国内兴起了就是诸如旅游服务、教育、运动健身、美食等各种平台，使得拥有相关技能的人呢，他可以摆脱这种机构的束缚，直接的为通过就是自己个人直接为用户提供服务。他们是多种属性的拥有者，可以被多家公司、多家企业所雇佣，甚至可能在一家大公司做技术人员的同时，也在为多家小公司做产品、做运营、做行政、做 HR 等。那这帮人是为什么叫斜杠青年呢？这些人大部分都以青年人80后为主。那我想这个里面也有一定的原因，特别是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啊，他做一些比较初级的工作的时候啊，他可能更愿意去尝试或者说去做各种各样的工作领域。但是如果你到入中年或者说后期以后，你要去做一些中高层的工作，你看他的招聘的上面就会写 要求在这个领域有8到10年的工作经验。如果你能坚持8到10年，也许你可以在这个领域做到中级或者以上的层次的工作，那也就是要求它的专业性也就相当强，因为你不花很多的时间，可能你不大会把这个事情做得非常好。如果你同时在很多事情上花很多时间，那这个可能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所以它会以年轻人为主，大学毕业以后在中年之前这样的一个年龄级别的人。那就是这些斜杠青年的出现呢，就是颠覆了原来的单一雇佣制的劳动模式，让人力资源流动起来，达到了充分可重复的利用，也带来了对现有组织运作的方式啊，组织吸引人才的方式啊，甚至于社保体系都给它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颠覆。那互联网时代也在深刻的就是改变着我们人类的命运吧。这年轻人不用靠拼家庭背景、拼财力、拼人脉，可以凭借自己的实力、才华就可以取得成功。所以要想获得这种实力啊，也是需要有扎实的知识功底和多重的技能的储备的。所以这就需要我们啊，要对自己舍得自我投资，最好的投资就是对自己的教育投资。
投资自己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一件事。那其实斜杠青年这个职业的特点呢，就是它的出现呢，其实并非是偶然的，它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的一个现象，也是进步的一个体现。那这种进步呢，就使人类摆脱了工业革命带来的限制和束缚，释放了这个人类的天性。那在原始社会呢，人类的生存环境呢，因为是危险而多变的，所以必须训练随机应变的能力，还有全面的生存技能，发展和运用不同的技能。那生存环境呢，就决定了人类天性喜欢多元生活，喜欢用不同的技能呢来应对新的挑战。那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呢，却把人类限制在固定的土地和工作场所，从事了不具挑战性的重复的劳动。那专业化呢，就成了这个时代的理所当然。不论是学校教育还是职业发展呢，人们都努力让自己变得很专业，越来越专业，以便成为产业中的这个螺丝钉。那随着新时代的来临呢，整个社会对知识的渴望和崇拜将极度的高涨。那这些知识型的人才呢，就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机会。那各类的自媒体呢，因为风生水起，那年轻人呢都不需要再靠这个家庭背景、人脉或者财力呀、他就可以有成功的机会。那这个时代呢，就像刚才艾薇说的，就是自我投资。那只要你有扎实的知识功底、才华或是技能，你就可以拥有这个多重职业的身份。那成为斜杠青年中的一员，过上一种自主、多元而且有趣又可能可以经济独立的生活。那像我们现在所知的这个网红，很多网红啊，满地都是网红啊，还有很多 YouTuber 嘛，很多 YouTuber 他都是这个收入很高的。那其实这个很红的 YouTuber 他有两种特点，一个就是他是做搞笑的东西，一种呢他就是在贩卖他的知识。那像著名的一些华人的世界里面的这个 YouTuber 呢，他的点阅率破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这个 YouTuber， 像李子柒啊，像老高啊，他们都是利用自己的背景知识啊让人着迷，甚至最后来贩卖起自己的这个网络的品牌。那学校里面现在就有很多的孩子呢，他们就开始说，我以后呢长大要当 YouTuber， 我不要再当什么会像以前说我要当老师啊，当科学家啊，当总统啊，好像就没有这样子了。
对对，的确是的。因为这些呢，也是新时代科技条件下出现了更多让人能够展示自己 技能的这样一种平台了，确实让很多的人呢也在从中呢都有了表现自己的这个一个渠道。那他们呢，这些人你看啊，他们一手拿手机，其实这个手机照相机啊就是很好，或者拿这个专业的这个设备一个摄影机，就能向全世界宣告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才艺，又能从中获得满足和愉快，也不需要再大费周章开设一个什么实体店啊，或者说是靠人脉啊，或者说是让老板管啊。这个网络世界呢也是有它的好处哈，虽然在这个虚拟的世界，但是也有它的便捷。所以现在说网络世界是使人更加隔离了呢，就是说还是使社交更加亲密了，就是很难说，对不对？又因为也是这个网络世界忽然让天涯海角又变得那么近在眼前。那是不是真的就是成功或者说是收入很高的人也有很多呢？那也不一定。那我们要注意一些要点才能获得成功的秘诀，这也是看这本斜杠人生的书啊给我们的一点启发。就说职业呢要有专门的知识和技能的，他要参与到这个社会分工当中去，为这个社会创造社会所需要的价值，那才能获得合理的回报，以满足你自己精神需要啊，物质生活啊什么的。简单的说呢，你付出的努力需要有价值才能获得回报。所以斜杠青年，你觉得你也不是说让你的这个职业啊就简单的就罗列只要做得多就行，而是真正的拥有啊各种职业之间的种切换啊，或者说去让它发挥出更大价值，有要有这样一种能力。那这个具体来说呢，你首先你先要做好一个领域，所谓说商而优则市，演而优则演。那下一个领域的开辟的前提呢，是上一个领域条件呢，就是你在前一个领域要做得足够的出色，这样才能保证呢你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去开拓视野，学习知识，练习技能。就是你要在有第一个领域里为自己打下一些基础，比方说经济的基础，那你下一个工作就可以去实现自己的精神需要啊。所以说啊，你要在前一个领域里面做得出色一些。那第二步呢，就是你可以用现有的资源去突破行业的壁垒。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每个人的时间精力啊其实是有限的，这斜杠人生也许大家都很羡慕，但不是每个人可以有那个金刚钻去揽这么多瓷器活。其实每个领域就是都要从这个基础做起，如果都是从基础做起，然后你又有这个精力又只有那么多，这个听上去怎么有点矛盾的不现实。其实我们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用一个本领去叩开不同领域的大门。怎么说呢？比如说你文字的功底很好，那你可以选择的多重职业可以是作家、编剧、编辑或者自媒体人。那这个其实都是建筑在你文字功底好这个基本技能上。那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把不同的价值提供给不同的人。比如说你在影评、电影评论圈里面小有名气，那你可以顺带就评论一下音乐和电视剧，那这里面也是需要有表达能力和一定的鉴赏艺术鉴赏能力。那你可以提供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就提供给不同领域的人。第三呢，就是说你想做你想做的事，而不要只是短视的去做一件现在可以让你赚到钱的事。这怎么说呢？就是说每一个领域切入并且你能坚持下去，可能都是以兴趣为导向而不是以金钱为导向。尤其是在一个新的领域新的技能，你在不是很熟练不是很纯熟的情况下，你没有那个回报，没有能马上看到那个回报的时候，那这时候可能很多人都放弃了。而如果有兴趣的人，他就更容易坚持，因为他不是为钱，而是为自己的兴趣去做。他技能呢需要历练，经验需要积累，在开拓新领域的初期你赚不到钱，甚至还要赔钱。那如果你对自己这一行呢，所想做的这一行有足够感兴趣，那就有更大的可能你可以坚持到或收获的那一天。好，现在我们插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在庆祝新的开端的同时，清明节也是纪念我们祖先的时刻。我们邀请您访问在西雅图地区的 Evergreen Wachali 纪念公园、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或贝尔维优市落日山纪念公园，加入我们的清明节开放活动，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长久的传奇。您将享受清明节特殊优惠，时间有限，请抓住机会，请致电2065391841 206-539-1841来了解更多信息。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到今晚的读书观影节目。那我们今天聊的这本书呢，是叫做《斜杠青年 /》。那刚才我们提到呢，斜杠青年他成功的一些要点。那刚才艾贝讲呢，就是你必须要做好一个领域，你必须要用现有的资源突破一些行业的壁垒，也而且呢，你这些是想做的事情呢，不是以赚钱为目的的。其实这几点呢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其实并不是说一样画葫芦呢，到处照抄呢，跟别人的兴趣大同小异都一样呢就能成功。最主要呢还是要有自己的拿手本事是最重要的，而且赚钱也有可能靠兴趣赚钱，并不是立即性的事情。譬如说呢，做料理的这个 YouTuber 真是何其多嘛！你看在YouTube 上面看哦，一大堆人做这个教料理啊，做蛋糕啊，但是每个人做的大同小异的东西，但是你的片要怎么样才会有特色，才会让人家觉得，哎，你做这个东西，哎，什么人也做过啊，你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了，而且你也感觉不是很像专家的感觉，那别人呢就看久了就觉得，因为他也不会想要忠于的你的频道，他可能会选择了别人的频道，所以呢你也可能会是难以持续下去的。所以其实在你的基本领域呢做出专业来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专业也没有创意呢，光只有兴趣的话呢，这个想法可能也是很有限的。所以其实除了想法之外，斜杠真的有这么好吗？斜杠真的有这么自由？真的有这么有趣味吗？这也是很多人就是想要探讨的事情。那有一位名作家教育者主持人 DJ， 他就是名作家刘墉的儿子，也是身兼多职的这个现代的斜杠青年的这个他现在应该是斜杠中年了代表先就是刘轩先生呢，他曾经在一次的演讲之中呢，他就聊到就是斜杠人生呢，他对斜杠人生他其实他有几点浅见，有三个浅见，就是第一个就是以终为始，就是以结尾和开始呢，就是结束和开始呢是要就是要有一样的想法，也就是说呢，你在赚钱之余呢，你必须要设计你的整个人生，并不是说呢，你当了斜杠之后呢，你最后还被工作绑死。因为他就举一个例说，有人就是很兴奋去当了斜杠人生，然后他其实并没有就是完整的去设计他的人生，或是他的生活，或是他真正想要做的什么事情，到最后呢，他突然有一天可能爆红了，他反而是因为这个斜杠人生，反而又把他的生活就是陷入了这个绑死，就是还是一样每天为了工作不停的忙碌，他并没有感觉到自由，他完全没有感觉到自由。那第二个呢，就是你要有被动的收入才会有这个更好的斜杠人生。也就是说被动收入呢其实就是什么，像投资啊、版税呢，就是 在你睡觉的时候还可以让你赚钱的一些东西啦，就是它才能够可能才可以让你真正的追求到你的梦想。那还有斜杠人生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呢，就是你也要有绝对的自律。那绝对自律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因为有一句话呢，就是说要自由呢，就是要有绝对的自律。那斜杠人生你可能会有两样或是三样或是四样五样的事情同时在做，但是呢你能不能在你有限的时间呢把这个每件的事情都同时可以把它做好，这个就绝对需要你很高的自律性。那再来呢，他提到一个利他的价值，就是说斜杠人生呢其实呢他是在找寻自我的价值。因为快乐呢是不需要他提供了这个罗斯福夫人，就是美国罗斯福总统的夫人，他曾经讲过的一句话，他说快乐是不需要去寻找的，而是当你在做对的事情的时候呢，快乐它就会跟随你的人生出现。所以呢他认为呢，如果你做斜杠人生的时候呢，你没有一个利他的价值性呢，你就不会找到你真正的快乐。那还有另外一位，就是我在讲这个台湾这个斜杠青年的一个代表，他曾经是一个知名的体育选手，然后后来也当了美食家，也是主持人，现在呢他又从事到他从小最喜欢的这个画画的艺术的工作。那他也分享了他在斜杠人生的一些演说，那我们可以分享一下他的演说，大概三分钟听听他的讲法。
人生来到中场，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庭、你的职场、你的事业有没有过什么样子的遗憾？你有想过自己有不一样的选择吗？今天的讲者是一位很特别的人，他先是一位体育选手，之后呢，他成为一位非常知名的电视主持人。可是有一天，他突然成为了一位画家，而且他的画还被送到了法国，在卢浮宫展示。他的人生开始走出了一条很特别的路，每个人都在问他说，你是怎么做到的？这样子的斜杠人生让他的人生变得更宽广，也尝到了更多人生不一样的滋味。今天就让我们来欢迎他郭彦甫分享他的斜杠人生。
我觉得有一句话说的非常的有道理，他说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事情就是它不停在改变，但是随着时间的成长历练，我觉得有一句话可以跟他呼应，这句话就是如果你不改变，你就会被这个世界给改变，被世界改变的代价很有可能就是淘汰。今天的主题是转职，今天的主题是斜杠。我想问现场的朋友，如果你的人生想要过得很丰富，想要过得很丰厚，成为斜杠人生的可以举手吗？每一个人都想。那我有一点小小的见解，就是我们如果把职业啊不要当做职业，就会变得很开心了。如果它不是职业，你还需要转吗？我们已经被训练成一种概念，就是我们必须要付出很多劳力，甚至需要牺牲，才有办法换取微薄的薪水。转换一下，如果我们经营的是人生，我们的人生跟事业一起经营，你把你的人生经营好，事业就会好了。不太可能你把它分开，然后两边都要好，这是我自己的见解。那斜杠呢，其实更容易。斜杠并不是要考一堆证照放在家里证明自己，贴满墙壁然后证明自己很有能力。斜杠都是偶然的。在我生命中，我觉得斜杠就是两个字，斜杠就是为了生存。大家有没有一种经验，溺水想尽办法想要探出头来吸一口气吗？那这个想尽办法的过程当中，你就有很多斜杠啦。如果你觉得这样子飘没有办法，你可能就用脚踢啊。这是一种意念的转换，所有的危机，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啊，刚刚我们听了他的介绍呢，真的感受到他的人生呢是很精彩啊。我们也听一听另外的声音，就是对斜杠人生啊持不同意见，甚至持否定意见的人是怎么来说的哈、啊？斜杠人生其实大家现在已经知道了，这里面所谓的斜杠人生就是多重的职业身份，这些词呢，尤其是被年轻人啊广泛的使用，并且被大部分年轻人现在是认为一种是有正面价值的，是要去追求的。也有人认为啊，认为斜杠人生的相关概念是使现代人焦虑和沮丧的源头之一，因为斜杠人生它过度强调追求工作、追求工时这个上的自由状态，致力于寻找生命热忱等正面的价值，它太强调这些价值，实际上我们是被另一种自我加注的价值所捆绑了，并且是触发多重心理疾病的这样一种潜在的因子。其中有些人他会说，其实我很累，其实我只想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我的心很累。然后这个现在的年轻人呢，他也是多种的职业，可能他也伴随着焦虑啊、压力啊，或者说睡眠时间的减少啊，生活与职业的这样一种模糊啊情况，所以就觉得心累。那么这个可能也是一种现代人倦怠的一个原因，在追求自我实现的同时，也是做出了很大的牺牲。
对，其实这个很多做 YouTuber 的人，他们都说，其实他经营一个频道，可能要成功要花2到3年的时间。那而且他可能24小时都在思考，脑子里面都在思考他的频道要怎么样才能够受欢迎，或者是他要花多少的时间去剪辑他的东西，然后让他的这个视频可以更达创意。其实这个压力是相对大的。那跟你朝九晚五，上完班下完班回家就吃饭睡觉，也是其实也是完全不同的经历，有好有坏啦。我觉得，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分享这个一段，就是澳美公关创办人丁玲娟老师，他有一个这个斜杠人生的视频。他说：“你是真斜杠还是不得不斜杠呢？”他有说，他在内容里面讲说，这个斜杠人生呢，是每个角色都是每个角色都要专精，而不是说你的广泛兴趣，你去实现你的广泛兴趣。所以呢，其实不见得是在同时期会让你忙到不行的人生。他因为他并不是所谓的兼职，他可能是在你人生的阶段有不同的实现而已。所以呢，如果听众有很多就是想想看你有没有斜杠人生的经验，想要分享的，也可以跟你的家人啊，跟你的朋友分享你的斜杠人生。那我们分享一下以下的视频，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
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大家好，我是丁玲娟，我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从单杠到斜杠。现在的年轻人很流行当个斜杠青年，他们可能认为斜杠青年的意思就是除了上班有正职的工作之外，再兼几个差，或是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正式工作，而是同时兼几份不同的工作。这样零工式的工作会有一个风险，就是收入和工作本身并不稳定。斜杠人生真正的精髓是每个角色都必须要有专精、有竞争力，而不是广泛的兴趣而已。真正的斜杠青年可以将你的专业整合成不同的职业架构，也可以自主的选择生活和工作模式，经济不虞匮乏，可以找到自己的热情所在，尝试不同的角色，却又可以做得非常的出色。所以斜杠人生的目的绝对不是以赚钱为目的，而是附加带来的价值而已。因此我建议，要展开斜杠人生之前，要得先证明自己有单杠的能力，也就是先在一项专业上受人肯定。你有没有一个主要的专长可以当作为你的主收入？有的话，先以这个专业作为你的主收入，行有余力的话，再衍生其他的兴趣来发展你的斜杠人生，会比较游刃有余。 在斜杠之前最好能够有一个单杠支点，用这个支点支起你其他的斜杠。比如说你喜欢写作，那么你就尽量写出一些受大家肯定的作品，把它成为一种专业，那么你就可以用这个支点来发展其他相关的领域。比如说你有很可能去当记者啦、编辑啦、文案啦、企划啦、出版啦，或者是老师等等职务，只要时间管理得当，你就很容易发展你的斜杠人生。最后我要总结的是，职场的头十年要先专业，先学好所谓的单杠，先完成一项专业之后，就会比较容易发展其他的斜杠人生了。